平安平安，大家都知道哦，我每一次来这里分享，来这里讲道的时候呢，我都会发问一个问题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带一个问题来向大家问候。你们可不可以把你们的圣经打开到诗篇第八篇？诗篇第八篇，我没有放在 PPT 上面哦，所以打开到诗篇第八篇。诗篇第八篇呢，是一首大卫的诗。那大卫他看宇宙，他就赞叹神啊，你如此的伟大。那这时候呢，大卫就发出内心就说了这一句话，他说：神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是第八篇第四节，神他说：神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那大卫他在写这诗篇的时候，他看到宇宙那么的大，但神却顾念非常渺小的他。那我想象啊，那时候肯定是在跟神说：神啊，宇宙这么大，你是那何等伟大的神，你却顾念我大卫这一个人。那大家跟我一起想象哦，宇宙有多大？很大。世界有多大？很大。你知道在这个很大的世界里面，有一个地方叫做东南亚。在东南亚里面呢，有一个地方叫做新加坡。那在新加坡呢，有一个地方叫做五级八都。那在五级八都呢，有一个地方叫做五十二街。那在五十二街呢，有一座楼房是大牌二十号。那在那座大牌二十号呢，有一层楼是二十六楼。那在那二十六楼呢，有一个房子是二号的房子。那这二号的房子有几个房间？这房间里面有一个人，宇宙那么大，神顾念在房间里面的那个佩芬。我每次都是这样子想，哎，我说哇，神，这我觉得大卫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。宇宙这么大，神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顾念他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神顾念你，好不好？跟你身边的朋友说，神顾念你。然后你跟自己说，神顾念我。然后呢，我要你把这个我改成你自己的名字，所以我就会说神顾念佩芬，然后你们就代替你自己的名字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神顾念佩芬。哎，还好你们也没有讲佩芬，有讲自己的名字哦，感谢神。那今天的诗篇第八篇呢，是我的跳板哦。我最主要的今天的经文呢，是撒母耳记的第一章。不过今天的主题就是神顾念你，我们要透过撒母耳记第一章来认识神顾念你、神顾念我是什么意思。那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呢，大家都知道这是哈拿的故事，大家对哈拿这个人物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。但我要鼓励大家，就是每次我们打开圣经哦，我们重新看那个故事呢，我相信神有新的东西要告诉我们，我相信神有新的启示，而且我相信今天神会透过哈拿的故事来让你知道神是如此的顾念你。那撒母耳记大家圣经可以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哦，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。那我们从第一到第二节开始，从第一到第二节开始。那这第一和第二节呢，就是整个故事的背景。我们从第一和第二节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哦，有好几个主要的人物。那男主角是谁？男主角他的名字叫做以利加拿。以利加拿他是以法莲人。那以利加拿他是男主角哦，男主角一定肯定要有女主角对吗？这他有两个女主角哦。那我们知道呢，他有两个妻子，一个叫做哈拿，一个叫做皮皮娜。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，第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皮皮娜有儿女，哈拿怎么办？没有儿女。 你知道当时的一个文化呢，一夫多妻是很普遍的。那在当时的文化呢，有孩子也是非常的重要。那妇女呢，在那个社会哦，如果她有儿女，她的地位就会比较高。那妇女在社会如果她没有儿女呢，她的地位就比较低。所以现在哈拿有一个问题了，这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，皮皮娜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但你知道吗，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哦，我没有放在这里，没有放在 PPT 上，那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的几节经文。从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以利加拿哦，这个男主角他其实是更偏爱哈拿，虽然哈拿没有孩子，但他更偏爱哈拿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更偏爱哈拿呢？因为每一年哦，那以利加拿就会带着一家人到神的殿去献祭。那到神的殿献祭之后呢，有那些祭肉啊，肉他就会分给皮皮娜还有皮皮娜的儿女。那他每次呢都会分给哈拿双倍，他分给哈拿双倍，代表他更加的爱哈拿，更加的体贴哈拿。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，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这每一年他们到神的殿去献上去献祭哦，这皮皮娜呢，他都会刺激哈拿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，他觉得自己他很强，他觉得他自己的地位比较高嘛，因为他有儿女。那哈拿没有儿女啊，所以他就每一年呢都刺激哈拿，他刺激哈拿到哈拿就是非常非常的苦恼，甚至呢他常常哭泣，而且吃不下饭。那在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样子的情况维持了多少年，这个哈拿不育的情况维持了多少年。但有学者说估计呢有长达19年的时间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哈拿的处境吗？19年，每一年我不知道在去圣殿以外的时间，这个非常惹人讨厌的皮皮娜会不会一直的刺激他，一直说啊，我有儿女，你没有儿女，我们不知道。但对哈拿来说呢，他是一个很困扰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呢，让哈拿觉得，你觉得他心情会是怎么样？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，我相信哈拿他的感受哦，是非常的无奈的，他是非常的绝望的，因为这不是他所能够控制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结果不是他所能够控制的，人该做的东西都做了，但他有孩子还是没有孩子，会不会怀孕呢？这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遇到像哈拿这样子的问题，可能不是 要想要一个孩子，有没有遇到哈拿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就是在你生命有一个问题是你觉得无能为力的，是你觉得说不管你有多厉害，不管你有多努力，你还是不能够操控那个结果。有没有人有遇到这种情况？有没有？有几个人而已哦，只有几个人啊，我常常遇到那种情况，我常常遇到这种，就你觉得说你已经做到你应该做了，但你还是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比如你身边有生病的家人，或者你自己生病了，你可能已经很努力了，你该吃的药你都吃了，你该吃的补药你也吃了，你该运动你运动，你该睡觉你睡觉，你该休息你休息，你所能够做的你都已经做了，但我们知道医治来自于神。那或者你可能在追求一份工作，你可能在追求一份更好的工作，你已经尽了你的能力了，你很努力的工作，你很努力的去面试，你很努力的去应征，但我们知道供应来自于我们的神。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我们无能为力，就是说我自己已经是尽我所能了，但还没有得到我要的结果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学会依靠神。所以我们以哈拿的故事，我们继续看哈拿的故事。我们看哈拿他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难题哦，他不育了19年，每一年被皮皮娜这样子的来刺激，哈拿他的反应是怎么样？从第10节到第11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哈拿 因为这件事情呢，他向神祷告。那第十节是这样子说的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祷告耶和华。他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刀剃头刀剃他的头。诶，大家有没有，你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哈拿跟神的祷告是一种很亲密的祷告？我为什么说哈拿的祷告对是跟神是一种很亲密的祷告呢？因为哈拿他以很真实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，很真实的他来到神面前，他跟神说他的愁苦，他跟神说，啊，我好痛苦哦，我好委屈哦，我等了19年了，然后这皮皮呢就常常来刺激我，我多么想要一个孩子，可是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。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哭泣。所以这种祷告是一种很亲密的祷告，这种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跟神倾诉你心里的话。很多时候我们身边虽然有很多爱我们的人哦，可你的丈夫啊，你的妻子啊，你的爸爸，你的妈妈，你的孩子，可算是你的孙子，可能都很爱你，或者你的朋友他很爱你。那很多时候呢，尽管身边的人很爱我们，身边的人也无法完全理解我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东西。那唯有神他才知道，完完全全的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东西。所以我们要珍惜跟神这样子的一种亲密的关系，还有建立这样子亲密的关系，以至于我们跟神的祷告就像哈拿的祷告一样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把你所有的心情，把你所有的不开心，把你所有的希望，把你所有的盼望，真真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。因为有很多种祷告，有一些祷告就是跟神很亲密很亲密的祷告，有一些祷告呢是嘴唇话语而已，那我们就是跟神就是好像有一点距离感。但我祷告当中，如果我们有经历过跟神那种很亲密的祷告，你知道那是如此的宝贵。最近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那让我非常非常的伤心。那我身边有很多关心我的朋友，我弟兄姐妹们，因为是家里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大家都一起在悲哀 的当中。那我有跟我的弟兄姐妹们说，我也有跟我的朋友说，我好伤心，我好伤心。我也跟朋友哭过了，我也跟家人一起哭过了。但人所能够给的安慰，不是神所能够给的安慰。那就有一天我就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就跟神说，我只说了几个字， 我跟神说，我说，神啊，我好伤心，6个字。那我一说神啊，我好伤心，这样子的一个祷告，哇，马上我眼泪噼啪就流了，然后马上觉得那种安慰不是人所能够给的，而且不单单是一种安慰，我心里很知道神掌权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能够把我一切的忧伤、一切的忧愁、一切的担心来交托给神。哈拿就是以这样子的一种祷告来到神的面前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没有孩子，我无能为力。那今天你无能为力的问题是什么？今天你需要神在你生命，在你生命里面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想一想哦，我们肯定有东西是我们需要神来在我们的生命掌权，来在我们生命动工的。那你看到这个哈拿，他跟神说的东西哦，他是跟神说，神啊，你若垂顾我，你若眷念我。我感觉他哈拿那个时候应该是觉得很孤单，他觉得好像哇，每一年就一直尝试，一直尝试，还没有孩子，觉得说好像没有人关心他，没有人，他就感觉被遗忘了。所以他跟神说，神啊，如果你 记住我，如果你眷念我，那你来给我一个孩子。 那哈拿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呢，神是怎么样的回应？我们看看十九节到二十节，神是怎么样回应哈拿这样子的一个祷告。那他们去圣殿嘛，那第二天他们就回家了。十九节是这样子跟我们说的，说第二天呢，以利加拿和哈拿妻子回家了，他们就洞房。那二十节怎么说呢？二十节就说到了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好不好？大家跟我一起念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好不好？大声一点，一二三，耶和华顾念哈拿。哇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耶和华顾念哈拿。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？二十节，哈拿就怀孕了，在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哇，你知道这是多么美的一个画面吗？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哦，我们还没开口祷告，神都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了。那神却邀请我们祷告，为什么神邀请我们祷告呢？因为神邀请我们祷告，当我们得到神的回应的时候，那种喜乐是言语无法形容的。你们知道我说的那种喜乐对吗？我们当中肯定每一个人都有领受到神回应的祷告。当时回应的祷告的时候，哇，那种喜乐就说，哎，神垂听我祷告，然后让你知道说我们的神是那又真又活的神。在神的时间，神垂听了哈拿的祷告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十九年哈拿没有孩子，我们不知道的，但我们所知道的是日期满足，在神的时间，神的时间呢，是刚刚好的，他不会太早，他也不会太晚，他才会在刚刚好的时间垂听你的祷告，在刚刚好的时间以行动来改变你的情况。那如果你有一些东西你已经祷告了一段时间了，但你还是没有得到一个你想要的一个回应，那我鼓励你弟兄姐妹们，你不要放弃。如果没有十九年那么长，可能时间都还没到，继续的仰望神，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把你心里所挂在你心里的东西来告诉神，那神他肯定会听你的祷告，在神完美的时间，神会成就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。我今天要关注的是第十九节的那一句话，耶和华顾念哈拿。这个字顾念呢，和哈拿在第十一节哦，哈拿说若你眷念不忘婢女，那个眷念哦，这个顾念跟十一节的那个眷念呢，它的希伯来文是同样的一个字。那顾念眷念在希伯来文是叫做 Zakar， 顾念眷念在希伯来文叫做 Zakar。 那在旧约呢，当你看到 Zakar 这个字呢，大多数的翻译就是纪念、顾念或者眷念。那在旧约里面出现了200多次 Zakar 这个字，都是说神顾念他的子民。在刚才我们开头的时候读那个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哦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那个顾念也就是 Zakar。 那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 Zakar 的意思是什么。来，谢谢你。那 Zakar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 Zakar 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。那第一呢，是记住纪念某些人和事。那让大家看清楚哦，是记住而不是记得。记得感觉是忘记了然后记得，诶，神是不是十九年把哈拿忘记然后突然间记得？不是的，记住呢就是 住在你的脑海里。所以 Zakar 顾念呢是记住纪念某些人和事。那我们看到第十九节说耶和华顾念哈拿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记住 纪念着哈拿。那我说耶和华顾念你，意思就是说耶和华记住你，他纪念你，开心吗？神顾念你， 我很开心。那 Zakar 顾念的这个意思呢，第一是记住纪念某些人，但他没有停留在那里哦。记住纪念是很好的事情，但神不停留在那里。那他的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因为记住这些人和事而采取行动。哇，顾念 Zakar 以哈拿 的这个例子呢，就是神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就是说神记住哈拿，纪念哈拿，而且采取行动。这行动是什么？让哈拿有怀孕，让哈拿有一个儿子。因此当我们说神顾念你，你要知道神对你的顾念不是停留在记住，不是停留在纪念，而神会以实际的行动来改变你的处境。阿们，阿们。这个 Zakar， 每当我们看到 Zakar， 不单单是发生在哈拿的身上哦。每当我们看到 Zakar 这个字呢，神必定会有行动的。就 Zakar 这个字呢，在旧约它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八章和第一节。那时候那个挪亚在方舟里面嘛，跟很多很多可爱的动物，应该是可爱吧，很多可爱的动物在方舟里面。那八章一节就说到了耶和华顾念挪亚。那耶和华顾念挪亚，他不单单是坐在那里想，我不知道今天挪亚他跟哪一些动物有互动，我不知道他在帆船里面这么多天到底有怎么样的感觉。他不单单是在记住在想这些东西，但神他也以行动来改变挪亚 的处境。他以什么样的行动呢？神使风吹过大地，水就渐渐的退了。所以在旧约，当你看到 Zakar 这个字呢，神顾念他的子民，不管是挪亚，不管是哈拿，神记住那个人，不单单是记住，神会以行动来改变他的处境。大家记住这个 Zakar 的意思了吗？有两个层面哦。那如果下个星期我在帕拉雷巴遇到你们，在电梯口遇到你，我会问哦， Zakar 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如果看到你，我就把你们的脸孔都全部记住。我说 Zakar 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怎么回答？一，记住；二，采取行动。非常棒。我觉得你们，如果下个星期我遇到你，我问你这个问题，你答对了，你们就可以来报名读新雅学院，好吧？肯定会拿到 A 加，好像我们的中岳一样，常常拿到 A 哦。把他的秘密说出来了。 Zakar， 神顾念你，神记住你，神以行动来帮助你。我们看了 Zakar 希伯来文的这个解释，我现在要跟大家谈一谈念这个字。我觉得我的中文从中学到现在进步了很多，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上一堂中文课，念这个字。所以 Zakar 刚才跟你们说是翻译成纪念、顾念、眷念，对吗？那我们看到念这个字哦，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顾念、眷念，还有哪一些字是跟念会一起的啊？思念、想念，还有呢啊？怀念，还有吗？挂念。哇，你们的中文都很棒。所以你看这些字哦，不管是顾念、纪念、想念、思念、怀念、挂念、念念不忘，这个念哦，它都是代表着很深的一个情感，对吗？那你常常就是说你一直在想这件东西，你很思念。可或许你有一个孙子啊，到外国读书了啊，或者你 到你去旅行的时候吃了一个很好吃的面包，很想念，我说哦，再飞回去法国再吃。所以人在想念的时候，你通常会有采取一些行动，可能你很想念一个在外国的亲人啊，你可能会视频啊，打电话啊，你很想念那个法国面包，你在找哎，新加坡有没有同样好吃的面包。所以是常常在你的心，当我们提到念这个字，就是常常在你的心。所以念这个字它非常非常有意思，念呢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会意词。那会意词呢就是它所组合 的字哦是有意义的。那念呢它上面是一个经，下面是一个心。那我们先讲经，然后我们才讲心，好不好？那经的意思是什么？经的意思是什么？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此时此刻，今天，这就是经嘛。那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用法，就是现今的社会，就是现在的社会，对吗？现今的社会，或者我们说当今的年代，它不是以前的那个年代，是现在的年代。所以经它代表的意思就是现在。此时此刻的意思啊，我们说了经，我们来说心。那每当我们说到心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心哦，心是我们情感的所在，心是我们情感的所在。所以如果我问今天你的心情如何，这是你的情感在当中，你可能会说啊，今天我很开心，或者今天我很伤心。所以心呢是我们情感的所在。所以每当我们说哇这个人很有我的心，那说这个人很有我的心，这个人爱你还是不爱你？爱你哦，这个人爱你，这个人很有你的心，他常常会做出一些什么动作来帮助你，对吗？阿们。所以我们把这个经还有这个心组合在一起呢，就成为了这个字叫做念。所以当我们说神顾念你的时候，这个念它的意思就是现在神的心中在念着你，现在今天现在神的心念着你。我觉得这让我非常感到安慰，非常感到鼓励，非常感到有力量。因为我知道无论我现在的生命有哪一些困难，我不管我现在所面对的东西是我软弱的无法做到的，但我知道因为神顾念我，因为神现在心里念着我。而且神的顾念不单单是把你记住在脑海，那有些时候我们想到一个人，想到了我们就去做其他的事情了。但神的记住是带着第二个是什么？行动，行动。如同神怎么样顾念哈拿，神顾念哈拿是记住哈拿，而且行动来让哈拿怀孕，让她有一个孩子。神对你的顾念是现在，神对你的顾念是此时此刻。如果我问神什么时候顾念你，不是昨天，不是只有昨天，不是只有前天，而不是等到明天，等到神有空，后天还是大后天，不是的。每当我们说神顾念你，神此时此刻，今天你在神的心里面。那今天你有些什么心事吗？你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唯有神能够帮助你的？身边的人没有办法帮助你，你自己有多强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帮助你。今天你要知道神他顾念你，神顾念你的今天，神顾念你的未来。而神他记住你，把你放在他的心里，他也会以行动来帮助你。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要分享两个见证，分享两个关于神如何顾念他的孩子的见证。那第一个见证呢，是我 亲自领受的，第一个见证是我亲自领受的。两天前在星期五，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忙碌的季节，因为七月尾八月份是批改作业的时候，批改作业的时候很忙的，你要坐在那边，你要读哇，很多个学生写了几千个字。批改作业的时候，那你看那些学生们很开心，因为他们已经作业写完了，然后我们老师们哇，每天面对电脑在批改作业，那笑到那都耸肩了。那在批改作业很忙，然后刚才说了家里发生一些事情，我也很忙，然后又要预备第三学期的教义，我也很忙。在这很忙的当儿呢，星期五就是两天前，我很累了，那我很想吃想念鱼头米粉，一家鱼头米粉。可是那一家鱼头米粉哦，它的那边的停车位没有很多，而且常常会有很多人的。可是那一天我很想念吃鱼头米粉，那天我就约了一个朋友，那我们就要去吃那个去吃鱼头米粉。在路上呢，我就抓紧时间，因为是星期五嘛，我时间不够用，我就在车上我就练习我今天的讲道。我朋友在我车里面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哎，我这个周末我要讲顾念这个字，你知道顾念什么？这个撒卡，顾念神，会记住你啊，而且行动帮助你啊。”在车上我就练习了我的讲章一遍。那时候我们到了那个停车场，一进去那个停车场，哇，那有很多车子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说：“哎，算了吧。”我心里想：“算了吧，我来到这里我要吃那个鱼头。”他不是说算了我们走，他是算了吧，我们离开这个停车场，去远处的停车场去那停，然后走过来。可是我很累，我很不想停到很远，开车的人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对吗？我不要，而且那天很热，我觉得我感觉我心里在跟神撒娇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么累，我这么辛苦，就让我吃那个鱼头米粉，我要一个停车位，心里就是这样子想。你知道那时候在说哎，要不要去另外一个停车场，然后我心里在想说啊，我要一个停车位。突然间我就看到了有一个空的停车位，那你知道很妙，因为那个停车场有很多很多车子，在我前面有很多车子已经经过了，可是我觉得是神哦，让他们看不到那个停车位。真的，因为那个停车位哦，是我所谓的独立式停车位，它就是你知道停车位都是一排一排的，那个停车位只有一个，所以可能很多人都看不到那个停车位，那停车位是留给我的。那时候哦，你知道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很好的学生，我应该邀请他报名信雅学院，因为那时候看到那个停车位，他说：“哇，神眷顾，神顾念你。”我说：“哇，对了咯，就是神顾念咯。”所以神顾念我们，可能是在我们生命小小的事情啊，就是我们的日常。但你知道那种喜乐，那种觉得说哇，神他有想到我，真的真的很累，真的真的很想要吃鱼头米粉，真的真的不愿意走多几步路，就为我预备了这样子的一个停车位。但有一些时候，神对我们的顾念呢，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的。就如神的顾念改变了哈拿的生命，从没有儿女，从没有地位变成有儿女，变成有地位。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这里神回应一个人的祷告。而两个月前呢，我来到这里讲道，那有一个朋友就因为我来这里讲道，可能怀疑我的中文到底行不行，就来看一看。所以我的朋友就来这里聚会，是星期六的五点的聚会，他坐在大概那一个地方，他来到这会堂呢，他就感受到哇，神的同在，他就觉得很清楚的感受到神的同在。那时候他就向神做出了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呢，就是神，你来给我一份我喜欢能够满足我的工作。这个朋友呢，他一年都在找一份全职的工作，那在这一年在找全职的工作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就是工作可能不是他很想要的，又或者工作是他想要的，感觉到已经去面试第二次了，甚至去面试第三次了，感觉到手了，但是却落空了。那那一天他来到这里，他感受到哇，这是有神同在的地方。他有没有祷告过这件事情？有的。 但在神的完美的时间，那一天在这里，他跟神说，神啊，你给我一份工作，是我心里所要的那份工作。两个星期过后，就有人跟他说， 有一个公司在找人，而且这份工作是他，哇，他一看这份工作，他就说，哇，这是我很喜欢的。然后就很快的第一个面试，第二个面试，第三个面试，然后现在呢，我的朋友已经开始在那边工作了。好不好给荣耀的掌声给予我们神。弟兄姐妹们，神顾念你，神顾念挪亚，让风吹把水撤了，让挪亚能够离开方舟。神顾念哈拿，他记住哈拿，他以行动让哈拿怀孕，让哈拿有个孩子。神顾念我，要吃鱼头米粉的时候给我一个停车位。神顾念我的朋友，很想要一份好的工作，神给他一份他心仪的工作。今天神顾念你，今天神顾念你，今天此时此刻，现在神的心有你。我请敬拜团来到台上，那敬拜团来到台上，我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，你现在给你一点时间，你想你生命有什么东西是你需要神来掌权的，有什么东西是你要神来改变你的情况的，可能是你自己的健康，可能是你家人的健康，可能是你家庭的和睦，可能是你的事业，可能是你孩子的事业，可能你的工作不顺，你今天的需要是什么？无论你今天的需要是什么，你要知道神他顾念你。今天不是昨天，不是明天，今天现在神把你放在他心里，神记住你，神看到了，神知道，如同神知道哈拿的痛苦、难处、委屈，神他都知道。而且神他今天他要让你真真实实能够经历到他是那顾念你的神，他记住你，他要以行动来帮助你，好不好？请大家站立起来。